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日警告说，中共的黑客行动正在达到白热化。FBI 高度聚焦于中共将恶意软件程式码嵌入电脑网络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克里斯托弗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表示，他非常关注电脑恶意软件的预先部署。他说，美国最近瓦解了一个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网络，该黑客组织的目标包括电网和供水在内的美国基础设施，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目标。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我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时刻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我们亦正和很多伙伴合作，试图识别它并瓦解它。他还提到，福特台风只是冰山一角，是中共政府实施众多的这类活动之一。克里斯托弗雷的言论亦是 FBI 为提高外界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意识而做的最新努力。这些间谍活动的范围从传统的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到旨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的黑客活动。去年10月，克里斯托弗雷和来自五眼联盟的同行举行了首次公开会议，试图将焦点集中在中共当局的间谍活动上。克里斯托弗雷说，美国的行动正在度产生影响，啲人对呢种威胁越来越敏感，特别系同几年前相比，当时佢有时仲会遇到质疑嘅声音。喺接受联合采访中，克里斯托弗雷话：而家我发现已经好少有质疑嘅声音，外国情报机构同安全部门尤其系咁样，商界亦系咁样，学术界亦日益系咁样。克里斯托弗雷话，中共已经将经济间谍活动以及摄取个人和企业数据作为其经济战略的基石。他强调，关键是要继续关注中共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在其他国家不得不应对乌克兰入侵和加沙冲突等全球危机之际，中共正在打持久战。礼拜六，前总统川普在费城举办的一场 SneakerCon 球鞋展活动上，推出了一款400美元的官方限量版永不投降的川普运动鞋。短短几个钟头内，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卖晒。川普形容说，这个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美国知名球鞋展 SneakerCon 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地的鞋类爱好者聚集在费城。当日川普亦现身在费城鞋展现场，并推出自己屋企的川普球鞋官方限量版的系列网球鞋。所有鞋款都通过 GetTrumpSneakers.com 出售。在川普离开舞台几个钟头之后，该网站说所有尺码都已经卖晒，其中金黄色的高帮鞋仅限量1000对，目前只提供预订服务。川普当日在费城提到，这个是我谈了12、13年的事，我想这个将取得巨大成功。而川普现身 SneakerCon 大会的时间亦引人注目。上个礼拜五，曼哈顿一位法官刚刚针对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民事欺诈案，判决川普及其商业集团必须支付3亿5千万美元的巨额罚款，以及禁止川普在3年内担任任何纽约公司或该州法律实体的高管或董事。显然这一裁决并没有减缓川普的竞选日程。尽管 SneakerCon 鞋展在美国各地都有活动，未来几个礼拜将在西雅图和丹佛举行，但作为总统竞选中的关键战场州，宾夕凡尼亚州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拜登在4年前曾经攞低宾夕凡尼亚州，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情相持不下， 川普偶尔仲会超过拜登。而根据路透社同易索普上个月底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目前在全国的民意调查中正领先现任总统拜登6%。礼拜六，副总统贺锦丽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一场会谈，并强调拜登政府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无论需要几长时间。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副总统贺锦丽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一场会晤。他表示，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目前已经持续接近两个年头。他在会议中重申了拜登政府将对泽连斯基同乌克兰提供支持。贺锦丽说，我们将努力确保俄罗斯向乌克兰支付赔偿，我们亦希望最终能够看到乌克兰从这场战争中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国家出现。拜登总统和我将会继续确保让你们获得取胜所需要的资源和武器，并继续支持你们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上个礼拜，乌克兰军队从东部城市阿夫迪伊夫卡撤军，因为军方担心士兵的生命和安全。泽连斯基在会上强调，乌克兰军队需要火炮和远程作战能力方面的帮助。他表示，由于弹药供应不足和人员短缺，乌克兰军力正在受到阻碍，我们在等待短缺的武器。之前拜登政府要求的一项6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计划已经在国会酝酿了几个月，但仍然陷于僵局。参议院上个礼拜在经历一系列波折之后，通过了一项包括乌克兰援助金在内的外交援助计划，但该计划仍卡在众议院。众议院目前正在休会，预计将休到2月28号。美国国防部官网上引述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美国资金缺口将令到乌克兰前线面临弹药和关键物资短缺的风险，同时亦会危及乌克兰用以防御其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免遭俄罗斯导弹袭击的足够防空拦截器。这位官员表示，如果国会的这项资金没有获得批准，乌克兰的未来将会是一片暗淡。一艘中国籍快艇2月14号在台湾金门禁区水域拒绝检查翻船，造成两人死亡之后，中共说不存在禁限水域，并在当地时间19号上午派出四艘中共船舶在夏金海域出没。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应该发布真相，让世界舆论唾弃中共的这种霸凌、嚣张的气焰。下面请听报道。中国一艘无船名、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登记的三无快艇14号越界闯入金门海域，遭到台湾海巡署追缉之后蛇行翻船，四名中国籍海员跌落海，其中两人死亡。中共政府于2月17号发声明说，台湾金门靠近中国周围的海域根本不存在禁渔区。中共海警18号宣布在厦门金海域开展常态化巡查。据中国港口网说，19号上午有四艘隶属中共海警的执法船舶出现在夏金海域，最小的一艘长15公尺，最大的长达92公尺，动机受关注。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19号对本台说，我去过金门，我了解所谓禁限制海域离金门岛周边的海上距离大概8到10公里，所以禁制水域和限制水域高度重叠。目前来看，就是中共刻意制造这样的一个事端，然后马上就宣布两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禁限水域。进一步的讲，就是包括佩洛西来台湾之后 海上大规模的导弹试射，然后封锁，包括选举之前高空气球入侵，还有 M503 航线单方面话改就改，代表中共就是透过不同的手段要将台海内海化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中共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的手段，不单止对台湾，在南海和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使用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中共所讲的台海是中国的内海，但是不理美国、日本或者是北约国家或者是澳洲等等，它的海空基舰会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就是宣布台海就是一个国际海域。其实中共急的主要就是他所谓台海内海化的策略被国际被瓦解了。我觉得中共未来动作的骚扰模式一定就是比照南海和钓鱼岛的模式，以数量来进行主要航道的干扰，甚至使用水枪来驱赶。为了不让中共的灰色地带战略能够奏效，台湾应该学习菲律宾的模式，就是全程录影，然后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来讲明，将事实的真相第一时间就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布，那全世界的舆论会更唾弃中共的这种霸凌和嚣张的气焰。因为当你将事实真相曝光之后，中共主导舆论战的空间就不会发挥任何的影响效果。以上的这次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纽约法官日前裁定，川普因为涉嫌夸大资产需要缴纳超过$3亿的罚金，这宗选择性办案激起了很多民愤。请听美国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为本台分析这宗判决事件的影响。在川普纽约欺诈案主审法官阿瑟·恩戈隆16号判决对川普罚款$35,500,000，并禁止他在纽约经商3年之后，佛罗里达州一名房地产商的妻子埃琳娜·卡多内创建了一个名为 GoFundMe 的网站，呼吁资助川普。据纽约邮报报道，支持川普的卡车司机则是拒绝向纽约运送货物。究竟这宗判决事件是否会影响美国大选，又将会对美国的司法体制造成什么影响呢？美国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19号对本台说，这件事情对美国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对纽约州的一个冲击，会导致人对纽约的商业法失去信心，因为这个事情显然是在度选择性办案，在没有证明欺诈动机亦没有受害人的情况下，州政府可以出手来惩罚交易的双方，其中一方就是川普的这一边，对纽约的营商环境和经商的信心会有很大的打击。那之后对于美国的整个全国和选举肯定很大冲击。卡车司机这个动作代表着是激起了很多老百姓的愤怒，他们就会针对纽约有所行动。这个行动具体的影响到纽约什么，那要看情况了。但是这件事情对美国11月大选的影响正好跟这个法官的意图会相反，对川普的支持率会进一步跳升。川普面临过去4次刑事诉讼和2次民事诉讼，每次诉讼都是让川普在共和党的得票率跳升，这个缘故就是导致桑德蒂斯和克利一些希望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 circle the wagon 的现象，就是跟西部牛仔以前一旦碰到被印第安人袭击，马上就有富裕的车围起来，这个叫做 circle the wagon， 就是一致对外，第二啲都唔諗啦。就是共和党群众就话，无论点样都要将川普送入白宫。这件事情如果太过分的话，独立选民他们看不过去，亦会倒向川普这一面。我的解读就是，当然他亦不是料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川普在种种的困难之下最后能够放弃，能够不去选，这个是他的意图。反正两面的效果都会出来，至于说边面的效果大，那就要看这个事情的演化。川普18号在底特律的集会中强烈抨击纽约法官要他交罚款3亿5500万美元的判决。川普说他的财务报表根本没问题，这个都是针对他的政治迫害。这位前总统说，当我们重新赢得白宫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终结这个糟糕法律系统对我们的武器化。以上的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